不到家在哪里？这是很难过的事情，这是我这几年来很痛心的事情。神学院不是有这么多吗？神学生不是有这么多吗？神学毕业生不是年年几百个吗？台湾几十间神学院，韩国几千间神学院，中国大陆几千间大小训练传道人的培训学院、野地学院，这个家庭教会暗暗办的学院。我这个数目不是随便乱造的，是亚洲神学协会会长邵成光牧师告诉我的。但为什么没有出布道家呢？因为布道家是另类。为什么布道家是另类呢？是神赐给教会五大职分里面的第三个。上帝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这两类是不能重复的。先知在旧约，使徒在新约，把神所启示的道理已经写在圣经里面，完成了全本的启示的文字记录。然后呢，就再没有先知，再没有使徒了。你常听灵恩派说某某先知来，某某使徒来了，这是胡扯，这是亵渎，这是在神已经启示的真理之外，在另外制造权威的形象，来夺取上帝的荣耀，来偷窃人对他们的敬拜。十柱先知没有了，上帝给教会的还有三样：第一，传福音的；第二，牧师；第三，教师。传福音、牧师跟教师，单单这三个职分好好分析出来，就决定整个教会的前途。没有传福音的人，教会是要绝种，是自杀；没有牧养的人，教会永远不能长大；没有教导的人，教会永远无知。所以传福音的人如同生孩子的母亲，牧养的人如同父母照顾儿女，把他们养大；教师就像所有在正式教育制度下面把文化知识输灌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成长起来的人。教会在这三这分钟中间不可以缺乏一种。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不注重福音的信仰，不注重福音的本质，这个教会是走一条自杀的道路。所有福音派的教会都在兴旺，所有不信福音的教会都在灭亡。所以那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不再相信福音事迹中间那些超自然的形上的以及神迹的部分，因为福音就是神永恒的手插入历史的范畴，干预了人类犯罪所走的路线，把人回头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这叫福音。所以基督的降生是超自然的，基督的降生是神迹性的，基督的降生是道成了肉身。你连这个都不能信，你就跟福音没有关系。基督的死是超自然的，是替代性的，基督的死是用他的宝血洗净人的罪，是物理学没有办法解决的，人的知识没有办法了解的啊！这个你不信，罪就不得赦免。基督的复活是超自然的，因为这个表示真正生命的主胜过了死亡的定律，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所以把人必死的这种经验呢，带到一个有救药、有盼望的地步里面。 基督的升天是超自然的，基督的再来是超自然的，这是物理学没办法了解，但这是神启示我们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历史中有这些历史事迹，是非历史而是超历史的神他自己的手干预人类的历史。所以福音就将这些切入，从上接触到地上的平面。福音不是平面两度空间的产品，福音是上帝从天上超过三度空间的全能在世界历史中间的彰显。所以传福音是在牧养跟教导之间，上帝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那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样传福音的是很重要的，传福音是要被优先看待的。但是可惜很多教会有牧师没有传福音的，你说也有传道啊，这些传道是在信徒中间讲道，而不是把道传给在外面那些不认识主的人，用大声的呼喊，用诚恳的邀请，用决斗色向撒旦宣战，用挑战要人回到上帝面前悔改。这种传福音的人，我问你在哪里？神学院没有办法栽培这种人出来。所以今天我要带领你们的思想想110年的事情，从1900年到2010年，这110年中国教会走过的时间的渠道，中国教会所走过的时间的走廊跟福音什么关系。1900年的时候，义和团庚子年起来扫掉所有基督教，许多传道牧师在这年以前大概4个月，内地会在华北他们举办了一个运动，叫做呢愿意为主寻道流血为主而死的基督徒签名运动。这是中国历史里面第一次，而且是由外国人带这个德生 Hudson Taylor 的内地会来主办。结果在华北好几省里面一共收到了8000多个签名的人，这些基督徒立志需要为主死的时候，他们愿意放下一切流血舍命寻道保守福音跟福音的传扬。这8000多人签名预备为主而死，成为庚子年的前奏，成为义和团杀害基督徒跟教会领袖的一个预备。因为这么多的人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义和团没有办法消灭基督教。那些对崇洋对媚外被认为是卖国贼的基督徒，那些反对抵挡仇恨基督教的那些所谓爱国分子，他们根本像土匪一样的，他们横扫华北，许多人被杀，许多传道人就这样死了，许多教会领袖就被埋葬了，几大牧人羊群就失散了。这耶稣讲的话。所以这一个天人共愤的事情产生什么效果，你不用神主权的规正神学来看历史，你永远不明白到底神怎么样做工。上帝许可耶路撒冷被烧，上帝许可犹太人被掳，但是上帝的工作不会因为这样停止的。在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领袖的坟墓上面，墓碑上写一句话，上帝埋葬了他的仆人，却继续他的工作。阿们。 God buried his servants and he continues his work。 义和团事件1900年 也就是满清摇摇欲坠的时代，趁着所谓爱国，就把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一个一个杀死。但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继续奋勇征战，继续奋勇忠义福音，持守真理信仰到底。就在1900到1901年一年半里面，历史发生一件没有人看见的事情，是历史学家回头看的时候才惊讶万分的事情。因为那一年神的仆人被杀了很多，那一年就生下了宋尚杰、纪志文、王明道、倪托生等等这几个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教会领袖。这表示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上帝不因的人背弃他、抵挡他，就放弃他作为掌管历史主权那主宰的权柄。我们感谢上帝。所以这样呢，要等25年以后，这些孩子长大了，教会有一个新的一面、新的盼望了。所以庚子年的时候，教会受伤，元气大损，领袖被杀，好像神已经不再掌权一样，好像神任凭仇敌夸张、仇敌傲慢、仇敌抵挡上帝的城，却不知控制历史、掌握历史、自卑操纵历史的上帝，在神的仆人被杀的那一年半，赐下了更大的神的仆人，让他慢慢长大。我盼望今天你听见这些话，你心里有一个畏惧上帝的心产生出来。主啊，你的名何其伟大，你的权势、你的智慧何其奥秘，你的策略是我们的思想永远测不透的。这样中国就被预备成为在21世纪中间兴起最多英雄、最多为神征战的领袖的国家。我身为中国人，我感谢上帝，因为20世纪世界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传道人很多是在中国，不是在美国。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以军事经济取胜啊，这两件事在21世纪结束的时候，21世纪显出徒劳无功，经济破产，军事掉在泥浆里面，从阿富汗、从伊拉克没有办法拔升，而中国落在共产权柄之下，好像上帝已经失败了，却中国留下了最爱上帝的上帝仆人的血，产生了最伟大的葡萄家。中国在20年到30年这10年里面兴起的葡萄家葡萄团，是全世界首屈一指，是可以成为英美的模范，成为万世的榜样。我个人把历史上最有能力的3个传道人把它列举出来。第一，使徒约翰；第二，卫斯理约翰的朋友怀德飞；第三，中国的宋尚杰。为什么我把这3个人把它并列在一起？使徒约翰手无寸铁，身无分文，在旷野呼喊，把福音的信息勇敢的大喊大叫的，就震动了整个国家。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更没有钱财，没有军事后盾，这个人是真正伟大的布道家。凭着一个顺服上帝的心，跟被圣灵膏抹的口，把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的信息呼喊出来，是千千万万的人从乡下、从各城各镇的中间 离乡背井跑到又到河外旷野去听他讲道，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没有什么冷气，没有什么宿舍的设备，没有什么扩音的仪器，就是一个顺服的口，敬畏的心，把信息传出来。我问这种布道家在哪里？今天省宣不是很多毕业生进去的时候头秃秃的，出来的时候戴着四方帽子，博士袍、硕士袍，这些人在讲什么？传什么道？今天教会的讲台把什么信息带出来？我再问，布道家在哪里？经过1700-800年以后，英国出了怀特菲。我为什么不讲卫斯理约翰？我为什么特别提他的同工怀特菲？两件事。卫斯理约翰在英国的露天布道上，不是策划者，也不是带头者，更不是先锋，因为他后来是受了怀特菲影响，才开始脱下牧师袍在旷野讲道的。第二，他讲的福音是以人为本的，而怀特菲讲的是以神为本的，因为怀特菲走的是归正路线。这个人因为跟约翰卫斯理一同创立卫理公会，所以他这个感情很深，对同工很尊重，但是信仰有些不同的时候，他忍气吞声，忍耐到底，用书信来劝约翰卫斯理接受归正圣修。约翰卫斯理跟他通信28年，最后一封信说，我不能接受你的归正圣修，因为你所传的上帝是不公平的，拣选一些人不拣选另外一些人，对我来说这样的上帝我是不能替他传道的，所以就决定不走归正的路线。我不知道那些不信议定论的人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看到上帝拣选我们，创世之前拣选我们，把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他自己旨意所定的，因为他是独行己意，他是按照他自己思想所喜悦的议定人的救。这些道你没有读过吗？你就是故意不接受，因为传这样的道是不讨人欢喜，传这样的道是人理性很难通过的，所以宁可传一个上帝爱所有的人，你信你就得救，你不信你就不得救，就把得救的终极决定权柄放在人的自由的里面。今天我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在过去11年有专题讲座，有很多的讲道中间，我已经把这些穿插放进去了，所以我今天不提这个事情。所以乔治怀德菲 George Whitfield 就在英国各野地、各山岗、各乡镇大声呼喊。那个时候英国人大概6-7点就要到工厂上班，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所以人就趁着太阳上升他就升，太阳下降他就睡。今天的人刚好跟大自然造反，太阳上来的时候你大睡，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开灯，12点1点还不要睡，所以你走了一点违背自然的路线。当时英国的工厂6-7点就开班，到了4-5点就下班，所以很多人早早4-5点就起来，6-7点就要上班了，下午太阳没有下山以前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休息了。所以呢，要对这些人讲到什么是最好的，乔治怀德菲就决定每天早上5点开布道会，太阳刚刚要上山了，他就大喊声呼召，就在工厂的前面的很广大的这个地面上，他就看风势，他就看斜坡，选择了最容易听见他讲到的地方，呼喊人悔改信耶稣，叫人离开罪恶，回到圣洁的上帝的面前，做一个真正的救重生的基督徒。他以归正神学 以神的拣选，以基督的死，以圣灵感动人归主，人要顺服他的这些的信息，讲道讲了几十年，当时没有 microphone， 没有 amplification， 没有 speaker 的时候，他最多一次讲道，听众八万人。我永远不能想象，现在只有几百个人就要用这个东西了，但是200多年前，八万人听到一个人讲到肺要裂开一样的，是最远的人可以听到，因为他的爱到最后一行，他的圣灵才能到最后一行。我对我的修神说，你讲到的时候，你不能自以为你听见大家都听见，你要先假设最后一排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吗？如果最后一排的人听见你的声音，你才可以讲下去，否则你就是用小的声音盼望把他们赶走。但是我怎么知道最后一排听见我的声音呢？没有经过这种相辅关系听讲的这一种对立的经验的人是没有办法想象出来。如果我今天不用 microphone， 那我讲的时候，我要假设最后的那排听见我的声音，我就要估计我需要用多少大的肺活量去把这个音的这个大小讲得清楚。那这种训练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中国有一对的兄弟叫做王在王氏，福州人，年轻的时候预备做传福音的人，两个都爱传福音，所以他们相约到福州的山上，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彼此呼喊，这边问你听见没有，对方说听不清楚，你听见没有，还不清楚，就每天这样训练。后来他们的肺活量增加，讲道是勇敢，在没有 microphone 的乡下对几千个人讲道。我问你，这样的布道家在哪里？我今天会一直问这个问题，布道家在哪里？宋尚杰1939年在厦门对面的鼓浪屿，借用英华书院的篮球场，搭一个帐篷，对6000个人讲道，没有麦克风，他一天三次，一次3个钟头，讲到整个身体差不多崩溃，每天要靠一只鸡来补他的身体。有人说这个传道人太奢侈，就传道人太享受。我告诉你，连一只赛跑的狗啊，你都要给他吃好东西，何况一个大声疾呼嘶声力竭汗流浃背的传道人，给他吃一只鸡算什么？那些批评的人嘴巴太空闲了。宋尚杰44岁死了，过劳，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他越过癌，所以他最后在北京死的时候，他的后面一个洞这么大，拳头可以放进去的，这样凄惨死了。为什么？因为一生一世大声呼喊。宋尚杰25岁开始拿了美国 Ohio Columbus 的博士学位，放下世界做传道，回到乡下，到新化的地方开始传道。北京大学请他去做教授，他拒绝，我去撇下一切传耶稣的福音。我请问这样的传道人现在在哪里？我们的很多的传道都是穿博士袍，有博士帽，在冷气房，有好的 microphone， 我们很斯文的慢条斯理的讲道，除了教会做的差不多满意以外，从来没有想到在教会外面有几百万人没有听福音，应当怎样传福音给他？我请问布道家在哪里？为什么以利亚的时代，你听，每一个城市都有先知门徒的学校， 在吉甲有，在耶利哥有，在靠近约旦河的别的城市有。因为圣经记载，每他要升天以前到一个地方，就有先知门徒的学校来迎接他。而这些先知门徒学校的学生都是很有先知功能的人，因为他们都知道今天耶和华要把以利亚接升天的，表示这些先知功能在的，他们读的东西不是没有用的，他们对时代的进程表示很了解的，他们对上帝的引导跟这个时刻的关系他们是很精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读了这些以后没有一个上帝要用他的。为什么先知门徒的学校有这么多的学生上帝不用？上帝对以利亚说，你去高以利沙接替你做工。他不辩论，他不再考察为什么上帝这么做，他就顺服上帝去了，去到以利沙所住的那个乡下，看见一个年轻人扶着犁头跟着他的父亲在那边种田。以利亚把以利沙交出来，用油膏了他的头，耶和华吩咐我膏你做先知接替我的工作。事就这么成了。这些先知门徒学校的学生读了那么多年做什么？他们有了先知的名字，有了先知的课程，有了先知的知识，都有相当的分量，可以知道上帝的领导。但为什么上帝不用他？为什么上帝用以利沙？我告诉你，今天我以不明白的心情问大家，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们不是也读经了吗？你们不是也信主很久了吗？你不是也是听了很多的道吗？请告诉我，这种以利沙行的是神要用的这种年轻人的布道家在哪里？所以我把施洗约翰、乔治·怀德菲跟中国的树上姐同名并列，是历史上能力最大的三个传道人。他们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人很难抵挡他们讲道。他们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是整个时代因为他们受震撼。他们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千万的人受他们感动以后，义无反顾，终身奉献做传道。这样，宋尚杰生下来那一年，就是义和团传道的那一年。当人把上帝的仆人杀死后，上帝就生出更大的仆人出来。而这些上帝所生的仆人，上帝自己对他们的造就是别的人不能相比的。上帝给他们的功课，给他们的遭遇，是别的人怎么计划都不能做出来。宋尚杰的父亲是中国最大礼拜堂的牧师，叫做宋学濂。在兴化的地方有一个可以做2500人的礼拜堂，在1920年的时代，全中国最大的礼拜堂就是那一间。这个牧师也从来没有想到在他家里生出一个历史上最大的布道家，而这个布道家也从来不知道他是一个布道家，他就是照着牧师的孩子比较有机会到美国去读书，所以他去读，用3年的时间拿了博士学位。他对他的院长说，我要在3-4年里面读完。校长笑笑说，你连英文都讲得这么不准，你怎么可能毕业？结果他不但毕业了，而且拿了第一名，拿到一个金的钥匙。但是神呼召他，他到神学再去念书的时候，因为他太相信福音，是当时美国宪和神学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我自己亲自去访问过2次， 所有的教授已经不相信福音了。20年代就是美国背叛上帝，新派猖獗，反对福音，抵挡布道的一个时代。所以那几年很多的信徒觉悟到我的教会不对了，讲台讲些社会的东西跟天国没有关系，讲台讲些一些娱乐的事情跟福音没有关系，讲台讲的都是人伦的问题，跟神要我们圣洁的生活没有关系，讲台讲的都是心理学的问题，跟神拯救的计划没有关系。所以那些真正明白圣经福音真理的基督徒一个一个离开教会，然后他又不能离开教会，因为教会不对。那么对的教会在哪里？他们就组织了叫做圣经教会， Bible Church 变成一个运动，如雨后春笋遍满全美国。那么这个 Bible Church 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自己做礼拜，自己唱诗，然后能讲到就讲到，讲几年讲完了。所以他讲不行，我们要把人送到神学院去周遭去，但神学院都是新派的，不行，我们要请资深的长老，有学问的基督徒，自己另外办一些，学位不够高，这个学术不够高，但是信仰够完美，信仰够浓厚的，叫做圣经学院。所以除了圣经教会以外，另外一个运动产生了，叫做圣经神学院Bible Colleges， 就这样在美国各地兴起来了。啊，这些人后来实在是学问不够，热心有益，就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宋尚杰他去谢和神学院读书，发现所有的教授都是新派。有一天呢，宋尚杰就参加一个女人开的布道会，这个女人是很年轻的，她讲约翰3:16讲了16天，就是一节圣经。哇，宋尚杰吓死了，这个人不是神学教授，不是大教会的牧师，是个普通的年轻人，但是讲道虽然没有学位没有学术，却这么有能力把耶稣的死、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宝血讲出来，呼吁人悔改信主，很多人信主。他就问我应当走哪条路，我应当在这种新派的神学搞学位搞学术，结果呢有一大堆知识的名堂却没有能力呢，或者我应当是寻求上帝的念，他的能力把福音传开的人。他就决定走福音的路线，送上去决定走福音的路线，回去就跟大家讨论这个女子布道的时候的内容的时候，整个神学人反对他，就告到院长那里说这个人已经神经病了，在我们的学院里面不信老师讲的，他要走另外一条路。结果谢和神学院的院长就决定把宋尚杰列入神经不正常的人，关到神经病院里面去193天。你们听过这些事的举手。有一些人，我一定要把这些事告诉你。193天里面他没有办法替自己申冤，他身在异国，风土人情不熟悉，他就乖乖的用那193天当作上帝训练他的时间，从圣经从到尾读了40遍，把创世纪到启示录读完40遍的人不是没有人，但是通常都花几十年，他花了193天。我前个礼拜还在算，如果他一天读圣经是读12个钟头，最多到18个钟头，睡觉吃饭6个钟头，那一个钟头他会读多少圣经，你就知道了，他是很可怕的，狼吞虎咽一样的把圣经一个字一个字吞下去，这样就奠定了他比神学生更有圣经神学的基础，比许多的传道牧师一生所明白的真理更浓缩的明白圣经的信息。以后呢，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在太平洋 把他所拿到的金钥匙，考第一名的博士学位的金钥匙，丢在太平洋中间，决定向世界死为上帝而活，一生做传道。那中国就出了宋尚俭、季志文、王明道、倪柝声，以后再有释心我，再有赵时光，再有林佩先，这些人都差不多1900到1905年生的。这样这些人从1900年生，代替被杀的那些人以后，他们就活到大概1960、70，季志文1985年离开世界，宋尚俭1944年离开世界，倪柝声1972年，王明道1990年。那么在这90年的中间，这些人侍奉主到死，一个一个见主面的时候，都是为了福音而死的。然后呢，就到1940年的时候，我生出来了。1940年我生出来的时候，宋尚俭、季志文、倪柝声等等是已经差不多40岁了。当我生出来那一年，他们正是壮年，正是最有身体的健康、人生的经验、传道的经历、圣灵同工同在非凡的年代，所以他们在做20年的时间。到1960年的时候，宋尚俭早就死了，王明道关进监牢了，倪柝声关进监牢了。那我40年生出来，我52年听季志文讲道，57年我流泪满身奉献做传道，60年开始我一边念神学，我一面到处布道，另外带出来了。我问你布道家在哪里，因为这个事情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这20多年，那我一直没有答案。你知道吗？25年到30年，中国有7-8个传道的全国20多省跑来跑去，到处开布道会，所到的地方千人聚会，千人聚会。到了1949年的时候，突然间共产党使整个中国变了色，以后就开始进教会的布道会。1953年，所有内地会西方的宣教士全部被赶到，没有一个留在中国大陆，而王明道也进了监牢。就这样，布道的火好像熄灭了，布道的讲台好像已经废墟了，布道的传道人除了进监牢以外就是死了。40年生下的我还要在这个时代做什么工作，我就仰望上帝。我从57年就开始讲道，我以同样的精神，宋尚俭、季志文那大声呼喊，奋不顾身，不顾生命安危，不顾死活，不顾身体健康不健康，汗流浃背来做上帝的工作。我做到60几年的时候，我神学院毕业，4年以后上帝开外国的门，我就在新加坡开布道会，又到了1970年在台湾开布道会，在香港开布道会，1973年在菲律宾开布道会，在美国开布道会，又就将欧洲全世界我跑去了。这样从57年我传道，传到现在是2011年，54年半。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我讲到80年的时候，我看见那一代1900年生下来的人，除了季志文还勉强活6年的时间，常常在病痛中间，其他的都死亡了。那我就看看跟我同时代的传道人在哪里，有一些很好的神学家，林道亮、滕进辉、包慧言，很多很好的牧师，邵清章，还有许多很好的牧者、培灵家、神学家、 讲座的专员，但是没有布道家。到90年的时候，我在等，又没有布道家。到90年以后的时候，出现一个布道家，叫做孙大成。啊，孙大成是要布道，但是他的内容不一定是布道，他要用大地方传道，但是他的呼喊，他的能力跟过去有些不一样。有很多人就认为他是灵恩派的，所以很多教会就开始抵制他，不欢迎他。我盼望他好好思考走福音派的路线。我不是批评他，我是当面劝他。他在1984年的时候在洛杉矶听我讲道，走到前头跪下来奉献。这以前他也曾经奉献，那他就以布道为他一生的职业。我也曾经恭请他到印尼我的教会开布道会，那以最亲近的自己个别跟他谈话的结果，人家说你是灵恩派，他说不，我要走福音派的路线。我就盼望把他纠正到一个正派的中间。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布道家没有了，难道全世界华人剩下我一个布道吗？那其他人在哪里呢？你们来听道不是要听这些，你说汤牧师讲的不错，我来听看看。你来的动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神今天要你听的动机跟你要来听的动机是两回事。结果是你要听神的，不是神听你的。那么我自己勉强支持下去，到了1978年的时候，我就组织唐崇荣布道团，就有计划的在每一个城市布道会。布道会所有的牧师都满意自己的教会，都说自己的教会很忙，都不管别的人死活，也不管大地华人怎么样。前面的布道家一个个死了，没有人哀悼，也没有人惋惜。后面的布道家都没有出来，也没有人期待，没有人祷告。现有的布道家也在烧烧烧。从90年到现在已经21年了，我对不起告诉你，全世界一直跑一直开布道会的只剩下我一个人。那谁在哭？没有人哭。谁在伤心？没有人伤心。谁在恳切祷告求出心情？没有。树上街还没有出来讲道以前，有一些的妇女天天到山上祷告，求主兴起布道家，求主兴起布道家。现在这样的人也没有了。我们所有的就是盼望搞特会，一大堆人奉献多得不得了，表演一大堆令人感到兴奋的东西出来。所以今天的布道会不是真材实料传讲基督的实意或者大能的布道会，今天布道会是搞花样的布道会，是做做样子的布道会，是求神迹求医病的布道会，而不是传基督死复活拯救世人的布道会。应当为这件事很多人流泪跪下祷告，应当为这些事很多人尽舍刻苦自己求上帝怜悯，但是我没有看到。那我这一生有四大负担，最大的负担是布道，但是不能每天布道，不能在一个城市每天布道会，所以几年一次大布道会，其他时间个人布道，筹备预备到时间到了再一次大布道会。那这期间我的第二个负担，神学讲座建立信仰。第三个负担就是在教会长期供应解经，后来也变成别的四个城市的查经运动。那么接下来神学修神的建立栽培预备下一代。结果我不得不告诉你，我教过的神学生从1964年1月份63年开始预备，到今年这已经 有了47年的时间，我教过的牧师传道超过2500人，结果我发现布道家一个也没有。那我没有办法了，我还是拿着皮箱到处去大声呼喊，你要悔改信耶稣。布道信心是最具征战性的信心，布道聚会是最花精神最花心灵力量的布道会。最简单的就是那些教惯神学科目，每年教同样东西的神学课程，那些老师就教几个月就放假，再教几个月放假。有一些神学老师今年所教的跟20年以前所教同样的，不必再预备了，他就变成专教那一科，他也不必祷告，也不必征战，只有布道。你要面对不信主的人，他以抵挡上帝的心来参加聚会，以仇恨的心来看耶稣的十字架。你要把他从宗教的那一端把他带回来，从文化的那一端把他带回来，让他跪在十字架的下面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你要以撒旦征战，你要以文化征战，你要以社会征战，你要人性征战，你要以理性头脑中间的那些哲学的根把它拔出来，你要以所有邪恶的势力征战。布道家是最难做的，所以很多人就好好做牧师，一份非常稳定的金饭碗的薪水，好好去做神学老师，每个月每年的几个月可以不上课度假。但是做布道家到处跑，而且要很大的筹备才能有人来，很大的牺牲，很大的体力，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要问大家，如果40年一代的话，1900年、1940年、那1980年的那些传道人现在在哪里？然后呢，2020年要再一波。如果是30年一代，那1900、1930、1960、10、1990、2020，应当每一代有人出来。后来我发现，跟你差10年的人不一定要顺服你，要抵挡你，要超过你，要妒忌你。差你20年的人羞羞你，照样去做一些攻击。差40年的人，可能是另外一些人的希望出来了。这个研究正在进行，我会注意这40年的动态，跟上帝要兴起的人在哪里。今天我已经70多岁了，我告诉你，我的盼望是25到35岁这一些人身上。我这些人出来，不是跟你辩论，是好好效法、顺从、听话走下去的话，可能教会还有一些的前途。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明年跟孔子同岁了。如果你说孔老夫子，难道你要叫我唐老夫子吗？我明年72岁了。那我要问这20、30岁的人在哪里？我正在寻找，如果有的话，我会特别一个一个叮嘱他，一个一个提恤他，一个一个监督他，一个一个启发他。今天我要告诉你，你们有一个年轻人住在纽约。去年10月份我在纽约布道的时候，他在礼拜堂前面招待我，要进来的时候他说，唐牧师，我要问你一些事情。我说没有时间了，我要上台了。你要问什么？怎样过圣洁的生活。他的眼神呢，好像很悲哀，好像很急迫要答案。我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讲了一两句话，我知道他是需要有机会找时间跟你谈。后来没有机会，我就走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人来这里参加聚会，我看这个就是我在纽约见到那个人，我就跟他谈话，你来 跟我谈，他就来谈。谈的时候，我发现他很渴慕真理，很追求真理，而且他把我150篇的道，滚瓜烂熟的，全部装到他头脑去了，而且非常顺服的把里面的要点都抓住了。我讲什么，我说讲讲讲，他说你不但讲，你还讲什么？他比我更熟我讲过的东西。我就开始注意这个青年人。他在台湾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找机会跟他谈。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穷追着问，不打破砂锅问到底不甘愿的一个青年人，而且非常福音于归正圣修，而且负担就是布道。我就祷告，是不是这个人你要兴起来了？感谢上帝，当他回去美国以前，我叫他到印尼去帮忙做博物馆的事情。他是最勤劳最灵活，而且一句话不辩论，我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然后我替他想，你回纽约以后，你要去赶读完大学最后一年，因为你要预备念神学。Westminster 神学你没有大学文凭他是不会收你的，所以他死心塌地要把最后一年念完。我说那你要念完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9月开始。我说7月份我们有 Gilbert 来，还有 Tipton 来，有4个课程，你飞过印尼到印尼去上课。他马上答应，现在还在印尼。那我就问他，你在纽约做什么？我常在路上分担章，我常跟人辩论归正圣修，我常常一个一个带人来传福音给他听。我想我要找的人就是这种人，所以感谢上帝。这次他到印尼去，我说你早4天来。为什么早4天来？因为我有个退休会是青少年的，我就安排他2次用英文讲道。这是我第一次我的教会请一个没有念神学的人讲道，没有念过神学。但因为他的福音，他的负担就是传道，就是跟人谈神学，就是布道，而且穷追着问，饥渴慕义，很有受教的功的情形。每次我解答他问题，哦，原来是这样，他好像如鱼得水一样的就全盘吸收啊！我就试试看，因为是青少年嘛，不是大堂，所以我试试看让他讲道。那我就2次他讲道在后面注意听，我感觉到神会用这个人，因为他竟然整篇讲到1个多钟头没有看讲稿，讲英文。我说你不怕吗？对1000个人讲道。他说1000个人讲道就是有人1000个叫做1000个人，有什么怕？跟对5个人讲的一样，就是人5个跟人1000个。我想这个人好像很有自信哦，我就看看你怎么讲。哎，讲完了2次以后，青少年做见证，最多的帮助了，除了我的讲道以外，就是我的孩子跟他2个人。我的孩子是神学硕士，物理修博士，他什么事都不，才20几岁。所以上个礼拜上课完了，考书我就要注意他考多少，考了90分。很多神学毕业生考的也不过是80、90分，有13个比他更好，考的95分。我说你啊，你是第14名，你考的不好，下个礼拜你要考的更好。好，他说好，所以现在他在上课。那上个礼拜我就故意把他跟我的孩子派到外岛去，叫他在外岛去偏僻的地方去传道。我以为给他很苦的生活，其实现在太舒服了，给他住冷气的旅馆。我从前呢，这榻榻米在地下冷到整夜发抖，现在的人传道已经比我舒服得多。那他跟我的孩子一同飞到那个地方去，每一个人都讲几次的道理，那我就用电话 monitor 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这个拜六派他到新加坡去讲道，我要他讲四次道，两次做见证，两天里面。那他回来以后，上课上完了，我要派他去上海讲道，就试试看他各地讲的怎么样。那他每个报告都要告诉我，他一下台，我告诉你，刚才讲到讲，你没有制造高潮，你最后结束的时候很低潮，你要改第二次他就改好了，那第三次就更好了。所以我想，可能上帝已经在兴起一批的年轻人。这一次我礼拜天在新加坡，礼拜一在吉隆坡，昨天在香港，今天在这里，像平常一样。但这个礼拜神给我的感动，不讲约翰福音，就讲传福音的人在哪里，这篇信息。新加坡讲的时候，我就几个问题解答。有个青年人站起来，长得好清秀，大概25、26岁，唐牧师，我要怎样才能继承你的工作？吓了一跳，好多人很惊奇，怎么有年轻人敢继承唐牧师的工作？就大家看着他，他一点都没有事情。是，我要问这个问题。我问他，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去年布道大会几千个人，你父安说我已经年老了，现在年轻人要继承我的工作在哪里？我就祷告主啊，是不是我？上帝感动，好像是我。所以问这个问题。好，你名叫什么？他就念出他的姓，他的名。我就叫布道他人记得这个人，又叫他来找我，我要问他，我要试试看是不是上帝引导他。所以我告诉你啊，约翰福音完了我不会来了，我最多来一年一次两次，几天给你们一个特别的聚会，好不好？那保持一些关系，那我会把一些年轻人召集起来，训练他们做下一代的传道人。阿们。这一次青少年退休会1057个人参加，最后一个晚上我讲到的时候，呼啊，召人259个人走到前头，很多流眼泪，要奉献做传道。那我要筛选中间最有头脑、最热心、最爱主、最肯追求、最肯读经、最肯奉献的人，那就组成一支的军队来做下一代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到处布道的人剩下一个71岁的人，孙大成好像很少，今年10月份他会到台湾来，既然他来，我就把10月份的布道的时间改到明年，让他做，看上帝怎么引导他。那么别的地方呢？看不到了。台湾的布道家在哪里？没有看到。香港的布道家在哪里？没有看到。我印尼已经兴起很多布道家，但是很可惜，都不懂中文，都不懂英文，很没有办法用很流利的中文英文大声呼喊请人归主悔改信耶稣。所以我在定住全世界有那些讲英文讲中文的人起来继续侍奉上帝的，那你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我这一生选择在印尼一生侍奉上帝，结果我的家受了最大的亏损，因为我的孩子中文都不好，因为他的爸爸决定住印尼，他们就中文不好。虽然他们英文很好，都在美国读了很好的书回来，但是中文不好。所以这一次我派那个年轻人跟我的孩子到外岛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好好合作。所以当那个年轻人讲这英文的时候，我的孩子愿意替他翻译，他是物理学博士，为一个20几岁的人翻译。我孩子愿意很谦卑侍奉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今天最后要给你们讲的，就是过去一个世纪中间，全世界的教会忽略了什么东西。在1900年的时候，德国的新派猖獗的不得了，吞吃了许多教会纯正的信仰，坚固的堡垒已经慢慢崩溃下去了。 马丁路德在16世纪1517年改教运动开始的时候建立了福音的根基，到了1850年的时候，在杜宾根的神学系统中间差不多崩溃了。德国在1850年的出了一个人叫做 Christian Ferdinand Bauer， 或者说 Ferdinand Christian Bauer， 鲍尔，这个人把新派的思想带到神学院的顶尖的人物的中间去，然后把高等批判、低等批判带到圣经的注释中间，所以就整个德国的教会奄奄一息，不信神迹，不信道成肉身，不信耶稣复活，不信宝血洗罪。那么基督教剩下什么？基督教没有福音，剩下什么？剩下道德。所以耶稣基督的主性被撇开，耶稣的德性被强调。所谓信耶稣就是要有好道德，信耶稣就是有良善的行为，信耶稣就是对社会有贡献，至于个人的悔改，我们的重生，这是根本无稽之谈，不必谈。在1900年世纪交替的时候，在柏林办了一个神学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叫做 What is Christianity？ 基督教到底是什么？人山人海，因为上阶层的人已经不信圣经，下阶层的人也迷茫科学，所以要知道基督教到底是什么。如果不再信道成肉，不再信神迹，不再信医病，不再信重生，不再信得救，不再信悔改，不再相信宝血洗净罪恶，那基督教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传的？既然阿尔多·芬·哈纳是一个最权威的教授，大家又蜂拥而到，在那边听他的神学讲座，结果三天以后把整个讲座归纳起来，基督教只剩下三点。第一点， God is the father of all mankind， 上帝是全人类的父亲，无论黑白黄红，所有的人种是同一源，而所有的人类同一父，就是基督教的上帝，这个叫做基督教。所以基督教从此要传开的，就是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因为他是我们众人同根同种同源同本的上帝，我们都是他造的，都是弟兄姊妹。而圣经说呢，若有人信耶稣，他就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要信耶稣的名，你要得救重生才做上帝的儿女。在这个人的思想下，不必无论你是回教徒，你是什么徒，只要你是上帝造的，你就自动是我们的弟兄。第二，基督教是什么？ Adolf von Harnack， H-A-R-N-A-C-K， 他的基督教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都是弟兄，无论哪一宗哪一族，无论哪一个民哪一国，所有的人类都自动是弟兄。第三，人类的灵魂有无限的价值，面对未来。所以1900年 Tubingen School 里面的重要教授，到了世纪交替的时候，所讲座的中间给了整个欧洲一个，我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幼稚的乐观， Very naive optimism。 为什么呢？人类是有前途的，人类是弟兄，人类只要和平相爱，人类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超过历史历代各样的世纪所遗留下来的所样的弊病，我们可以与兄弟联盟，全世界大众合一，来建立一个人类的大社会、大世界、大宇宙。这样呢，人的灵魂有无限的价值，人的未来有无限的前途。用这个思想所建立的基督教，把整个世界变成焕然一新的世纪。20世纪是这样开始的，很多人就相信这个东西，但没有想到14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炸，爆炸4年以后，这些幼稚乐观的所谓现代知识分子才醒过来。不但醒过来，他发现讲那个道理的人是赞成德国的王 开战世界第四大战的神学家。所以你这个神学家既然告诉我们人类都是弟兄，世界一定要和平，前途是无限量的，为什么你赞成德国人去开战，去占领别人的地图？为什么你变成一个战争的策略家呢？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反感，才知道新派神学是空谈理论，没有办法真正实行出来。所以其中一个年轻人就在神学里面搞了一个新的运动，叫做新正统派神学。这个人叫做 Karl Barth， 他反对他的老师，他说你是假冒伪善，你说我们是弟兄，你是叫我们去打别人，赞成德国发动第四世界大战的是你，你跟王公联名，你赞成发动战争，你所讲的根本完全是纸上谈兵。哇，这个教授看见他竟然造反，所以把他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去。你知道不知道你把基督教200年来所建立的文化把它摧毁了，因为你不走我的路。这个年轻人不买他的账，他相信要用上帝的道权威重整基督教的信仰。很可惜这个年轻人本身也落在基本的德国的高等批判，就叫做 Higher Critics Historical Criticism 的巢穴的中间，结果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盼望。然后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第二年1919年，所有有参与战争国家的领袖都在巴黎开会，一同开会的结果在巴黎大大游行，几座的牌子是什么呢？从此没有战争。这种幼稚的乐观继续延长到了在欧洲再一次发动纳粹运动，第二次世界战的前奏，那个希特拉上台，无神论彰显他们没有爱也没有大公思想的战略，然后整个欧洲就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41年的时候，大战蔓延到中国、到日本、到东南亚，41年到45年的时候，又在延到太平洋，延到就隔海岛去。45年以后呢，我们看见广岛第一粒原子弹，再加上长崎另外一粒原子弹，才把日本天皇降服下来，在密苏里的战舰上签了合约。那个时候，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统计出来受害的人有3500万。那在第一次世界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苏联变成共产党国家以后呢，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毛泽东成立，到了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变成最多人口的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的中共的政权。所以20世纪到底是不是乐观的？20世纪是不是和平的？完全不是。这给我们清楚看见，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理想化成实际，人没有办法在没有神的恩典之下建立世界的太平天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苏联在勉强维持了46年，到苏维埃解体。解体的时候，戈巴切夫不得不宣布，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还有另外3000万人死，没有向世界宣布。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是6500万，不是3000多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 TNT 第一次用在战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用飞机开始，用原子弹结束的，所以死的人口是6500万。不但如此，中国跟苏联同为共产国家，在1959年，两个最大的共产国家，两个人互相敌视，所以彼此宣布对方误杀的人口。莫斯科宣布，北京也宣布， 北京第一次透露苏联在斯大林时代误杀2700多万人，而莫斯科宣称共产党从1920年代一直到1949年的时候，一直到了1966年以前，一共有3500万人被误杀。那时候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后来又加了差不多3000万人被杀。所以全世界历史里面，一个国家在不到50年的里面杀了自己的同胞差不多有7000万的，就是中国。这是世界最残忍的记录，最可怕的记录。但当毛泽东死的那一天，人好像哭丧自己的父亲离开世界的悲哀，哀动得不得了。这是整个人类文化最大的讽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到了1999年最后一天，12月31号，要进到2000年的时候，历史又在重演。重演什么呢？重演伦敦、纽约、巴黎、柏林、伊斯坦堡到东京，庆祝新世纪的来临。那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turn of new era。全世界欢呼，人类前途是乐观的。我这一次用 naive optimism 来描写人的无知。而那一天晚上12点，我就在纽约的 Times Square，Times Square 叫做时代广场。Times Square 有一座楼的上面有一个球，每一年12月31号的就掉下来，表示新的年代来临了，新的一年来临了。特别是1999年12月31号那颗球掉下来的，几十万人挤在时代广场，我也在其中，我也看到那球掉下来，我心里说：主啊，世界上的人又在跟你开玩笑了，他们不要悔改，不要离开罪恶，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建立人类想象美好的天国。2000年21世纪来临那天，伦敦放火花，洛杉矶、三藩市、西班牙、法国、德国、美国、英国、日本、上海都大大庆祝。不到2年以后，我在香港讲到，讲完到回到房间要休息的时候，忽然间电视播出纽约双塔被飞机穿入，整个倒下，从顶到零的那个情形。我以为这个是好莱坞在演戏，我以为这个演得这么真。后来我注意听的时候，每半个钟头重演一次，重演一次，我知道这是真的事情。从那一天到现在才不过9年，世界已经花了1000000万万亿的美金应付一个叫做 Osama Bin Laden 的人。以后呢，为了应付 Osama Bin Laden， 美国把自己的财政掏空了，为了应付 Saddam Hussein 再掏空了。现在全美国是全世界负债最多的国家，全世界最穷的国家。前6天报纸等美国联邦政府要帮助他自己的公民读大学借的钱已经差不多完了，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这次感谢上帝，你们很多人到印尼去上课是很聪明很聪明的。我一个会友把他一个15岁的孩子送到芝加哥一个月，现在回来了，在新加坡上了 summer course 4个功课4个礼拜回来了。我问他说：你花多少钱？我花9000块美金给他去上4个礼拜的课。我说我们也上4个礼拜的课，你知道花多少钱吗？每天吃饭、住宿、冷气房，这个新校舍一天6块美金，一个月多少钱呢？180块。那么读4课，一课115，4课扣掉1课25% discount， 所以呢，一共是不到300块美金。那300块加180块，480块，有吃有住，有世界最好的教授来上课。我说感谢上帝，现在整个世界转过来了。从前印尼最聪明的学生要到外国去读书，花他们父母亲除夕盛年的除夕去读一个大学文凭回来。现在呢，香港、台湾、吉隆坡、新加坡最聪明的头脑跑到印尼去读书，只花你们在台湾用的钱更少的钱，而上课所听的不是印尼的老师，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是 Westminster 最权威的学者来上课。现在整个世界倒过来了，明年我们9月份正式中文神学部门开始了，不叫做中文神学院，叫做印尼国际归正福音神学院的中文部，那开始了。那我相信上帝会把最好的青年、最聪明的头脑带到那里去。我要那些真心要做传道的人，像彼得、像约翰，撇下一切跟随主，然后一生一世传道、传福音的人。你要在路上分担章，你要在街头跟人家辩论，你要大声呼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像使徒约翰这样的人。那有这一批的人，我把神学院搞起来，我过几年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已经看见你的福音使者亲眼看见他被你兴起来，让我安然去见你的面吧。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呼喊你们，我提醒你们，传福音的人在哪里。我感谢上帝，这10多年我最重要的两篇信息，你知道是哪一篇吗？有一篇题目叫做愚蠢的世纪，知道我讲过这个东西的请举手。 The Stupid Century， 那一篇东西我要全版把它印出来分给你们，你们才知道20世纪人笨到什么地步。通常别人的20世纪科技最发达，人类最进步的，我的看法完全相反，20世纪人类历史中间最笨的一个世纪。因为我们在20世纪所倡导的进化论是19世纪的东西，存在主义是19世纪的东西，逻辑实证论是19世纪的东西，心理分析是19世纪20世纪交替的东西，我们所讲的共产主义是19世纪的东西。我们把大好的时光放在19世纪的理论下面做他们的实验室，然后从1917年苏联革命共产党成功，到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下来，共产党完全失败，我们才知道我们走马克思经济路线的结果，我们都经济破产。我们相信进化的结果，我们产生了物竞生存、弱肉强食是应该的。2次世界大战，我们走科学主义的结果，产生世界大污染、环境大破坏，现在整个世界已经是差不多崩溃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愚蠢的事情。第二篇重要的讲道，在我这几年中间，就是撒旦的投资以及基督教的崩溃。The investment of Satan and the collapse of Christianity. 灵恩派猖獗起来，多数信徒不能分辨真假，被卷入在里面，还以为是圣灵的工作。结果呢，有几万个人信耶稣，大家以为基督教兴旺了。结果所闹出来的错误经济，这个信誉的败坏，变成是几千万人轻看基督教的崩溃。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的眼光，给我们清晰的头脑，给我们顺服的心。而今天我在结束以前，我要吩咐你一句话：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若是你肯用我，我预备做传福音的人。在这个整个世代中间的荒凉中间，若是你愿意我，我在这里，我今天晚上奉献自己做传福音的使者，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祷告， 这是应当哀哭的时候，应当跪下恳求的时候。如果主有感动你，我奉主的名吩咐你顺服他，今天出来在上帝面前，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我奉主的名吩咐你顺服主的灵在你心中所做的感动。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已经听清楚了，我清楚知道我们教会的需要在哪里，我愿意今天把自己奉献给你，照着你的旨意成全你在我身上所定的计划，我愿意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在楼上的，在楼下的，无论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愿意做传福音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有没有最后的人？你说，我顺从主，今天一次献上，永不收回，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还有没有最后的人？主在看你的手。有最后的人，你说是，我也是，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现在我不再浮躁了，你不要逃脱上帝的旨意。现在我请所有举手的人，在楼上楼下都离开你的座位，走到前头一同奉献，做传道。现在站起来，现在走出来，所有举手的人现在出来。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我请所有的人恭敬站起来。我们以恐惧战惊的心，加上欢喜快乐的灵，感谢上帝还肯呼召我们，感谢上帝在这个时代要兴起我们，用他天上的声音发出邀请，用他慈神爱说牵引我们，用他真理的圣灵催逼我们。我请站在前面的集中到中间来，你们都站到中间，集中到中间来，我们一同在基督的台前献上自己，一次奉献永不收回，尽量靠到中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现在请每一个人开声祷告，每一个人恳切祷告，感恩祷告。想到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人类仍然愚昧地走自己自高自傲、抵挡上帝、偏行己路的生活。我们今天竟然蒙主的呼召回到他的面前，那我们谦卑、战兢、敬畏、顺服地说：“主，我在这里，请使用我。”我们一同低头，一同恳切祷告。每一个人开始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吸引我们，你呼召我们，你对我们说话，你在我们心中感动，你没有撇下我们，你的爱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了整个的大图画，听到了你大的呼声，看见了整个的火场，看到了整个世界的需要。主啊，传福音的人在哪里？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愿意求主你给我们有力量遵行你的旨意。 主啊，因为我们是你的，所以我们没有权柄自己决定自己怎么走，就是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走永远的道路。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求主垂听。今天你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今天每个站到前面来的弟兄姊妹，无论什么年龄，是你的呼召都顺从你，是你的计划我们都降服你。主啊，求你照着你的旨意实行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给我们没有偏心记录，给我们蒙你悦纳，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前面的人跟着我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你使我听见你的话，使我顺从你的话，因为你说我的羊属于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在我的引导之下，我的羊跟随我。今天我到你的面前来，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你，一次献上，永不收回。所献上的求主接纳，所接纳的求主洁净，所洁净的求主充满，所充满的求主差派，所差派的求主同在，求主高牧，求主教训，求主引导，求主使用我，给我传福音的能力，给我领人归主的智慧，给我高举十字架的勇气，给我与撒旦征战的得胜。从今天开始，我属于你，求主给我勇敢传出福音的信息，使人与我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听我的祷告，保守我到底，直到见里面的日子。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有个吩咐，你们这些奉献的人今天留下来，那么把名字记下来，我们要在你们中间组织一个奉献者的团体，好不好？那么有系统的给你们一同祷告，彼此坚固，那么组成布道队去传福音，令人归主，付诸行动，不是单在纸上谈兵。愿上帝从你们中间兴起，可以带领大聚会，可以向万民呼吁，可以把十字架高举起来的传道人。主与你们同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所做的工作是没有人可以推翻的，你所定的旨意是你自己也不改变的，因为你的恩赐同你的呼召是永不后悔的。愿主成全你心中所计划的一切，从我们中间兴起你合用的工人。感谢上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